那个孩子们到楼下的教室。
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第十三章，第四十四节，十三章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些所有的，买这块地。然后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对不起，第三章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你要写信给撒迪的教会，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惊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反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从上个礼拜周末连这个礼拜周末，我们一同来看教会的复兴史。我们特别是从圣经中有关教会的预言来看它的历史。因为虽然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也好，或者约翰福音，在第一世纪就发出这些预言，那么这些预言呢，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部分已经应验，所以对我们来说有一些的预言已经变成了历史，因为它已经应验了。那当我们这样注意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这样来读教来明白教会历史有一个好处，既然神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告诉我们说这个历史的轨迹是怎样，所以等到我们真的经历了这些轨迹以后，我们来看圣经中关于教会的预言，我们就能够找到圣灵对于教会历史的解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看见我们就找到了教会的道路了。不光我们个人一条路可以走，教会呢也有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圣经教会的复兴史，我们要看圣灵怎么在历史里面运行。那么那个运行所留下的轨迹，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的历史。那我们已经看过马太十三章有七个比喻，其实是七个预言，关于教会的七个预言。那么然后呢，启示录二章三章也有七个教会啊，那里也是讲到教会的预言，我想详细的我们不再去说它那么如果你读这个七个比喻，你会发现这个我们的主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位流泪撒种的，他出去撒种，所以是他把这个天国的道理撒在我们的心里。那因为这个缘故呢，等到我们这些撒在我们这些好土里面，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那到第二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呢就把我们这些天国之子当作种子，就撒在田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头三个世纪所经过的。那如果撒在田里，你就要怕，那你就要想到说太阳会晒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麦子的生命刚刚好一个性情，它是耐得起旱热的。所以太阳越晒，越给它热，越给它光，它长得就越快。所以我们知道，结果你发现说，慢慢的这个向着天的部分，这个麦子就成熟了。 向着地的部分慢慢就开始枯干了。结果你会发现，在旁边好像和它一起长大的败子，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但等到生命成熟的时候，你看麦子它就下垂了。这就是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谦卑，谦卑乃是生命长成的一个结果。那么败子呢，它可以假装谦卑，它可以伪装谦卑，但最后大家都看得见它的确好像是高人一等的。那么这就是败子跟麦子的不同。那么教会里面应该只有麦子才对，那为什么这里有麦子有败子呢？因为麦子跟败子这里不是撒在教会里面，是撒在田里面，撒在世界里面。所以你看见本来呢，教会只包括只有麦子，但是到了第三世纪末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到了第四世纪开始的时候，因为君士坦丁皇帝拥抱基督教做国教，所以现在撒旦就从吼叫的狮子就改变面目，他不再是狰狞的面目，他反而是变成光明的天使。所以从表面上教会升高了，那其实呢，我们看见教会反而是下滑了。那么这个是第三个比喻，就第二个比喻，就是麦子比喻。那么然后呢，到了芥菜种的时候，到了芥菜种的比喻，我们说过芥菜种教会本来应该是充满生命的，啊，很容易被风吹动的，而且很无论到什么地方它是无孔不入，不管你觉得是不适合生长的地方，只要那个麦，只要它一被风吹到那里，结果那个生命就开花就结果了。但是很可惜，它居然变成世界上一个很大的势力。那么这棵树，这个变成个树，那么这个树其实就叫我们想起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个代表巴比伦的那棵树。那么有飞鸟能够宿在其上，那么连撒旦都在教会里面能占有一席之地，那么这个就变成教会的悲剧。那么果然我们知道教会的确经过这一段的时间。那么这三个比喻刚好是跟启示录的以弗所的教会，然后施梅拿的教会跟推亚推拉的教会跟别加摩的教会刚好是一一对应的。那别加摩是结婚的意思，所以你看见现在世界和教会就连结了，然后你看见现在教会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力。那么我们记得到了教会最黑暗的时候，在欧洲大概有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那么这是前面三个比喻和三个教会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到了别加摩的时候已经有撒旦的作为，到了这个芥菜种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你看见有天上的飞鸟宿在其上。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这就证明说教会的的确确是被落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到了教会最黑暗的时候，就是第四个比喻告诉我们，结果你看妇人呢，这个妇人就和推亚推拉教会的耶西别那个皇后刚好是遥遥相对的。那么这个妇人呢，就把面教拿来，然后就藏在三斗面。三斗面在圣经里永远代表真理，代表神的话。但是现在呢，为着叫人能够容易吸收神的话，所以现在教会就把这个面酵就放在三斗里面让它发起来，那现在你吃起来就很容易。那为着迎合我们肉体，为着迎合我们的软弱，你看见现在教会就把神的话就更改了，慢慢慢慢的人甚至不知道救恩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天国的道理完全失落了。本来天国的道理落在我们的里面，蒙恩得救了，我们就做成为天国之子，你看见吗？这个时候麦子就慢慢要成熟了。但到了一个时候，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你看见伸手不见五指，到了那个时候人根本对救恩完全不认识，而且同时教会也失去它的纯洁，我们已经说过。那么你会发现教会不光是犹太化，而且教会也世界化。那么根据推亚推拉的形容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应该业很深了。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当教会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所以得胜者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应许他要把诚心赐给他。所以严格说来，到了推亚推拉，教会就果然经过了一段很长很长黑暗的时期。那么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说过那个这个耶西别的教训就取代了圣经的教训，那么有一些奥秘的教训就进来了。那个奥秘严格说来，就是把神的话，把它用教放进去，那么叫人容易接受。你记不记得主的话？犹太人说：“这话甚难，谁能信呢？”但对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看的，教会经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黑夜。那么感谢主，到了16世纪，教会最黑暗的时候，甚至于沦落到一个地步，你看教会买赎罪券啊，那么为着要减少炼狱的痛苦，那么现在你如果买赎罪券，那么我们知道就可以少在炼狱里面待多少年，所以用钱都可以来赎罪。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看教会的的确确已经到了堕落到不能够再堕落，这实在是教会的悲哀，非常大的悲哀。那么感谢主呢，给我们看见撒底乃是主兴起来对于推亚推拉教会的反应。那么撒底我们知道，其实呢，就是在16世纪的时候，你看神怎样兴起马丁路德、兴起加尔文、兴起茨威里、Zwingli 这些人，那么你看见神果然借着他们，把教会从巴比伦就带回到，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这个撒底什么意思？撒底就是余数的意思。大家记得吗？当初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是几百万人，但是回来的时候呢，只有5万人。所以可以说，在几百万人里面，这是余数，剩下来的余数。所以他们称为余民 （remnant）， 是剩下来的百姓。大体上来讲，他们都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就从那里就从此就到全世界各地去了。本来以色列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商人。那么现在他们的前途在以色列，在巴比伦。所以你看见祭司很少回来，因为祭司利未人在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是没有产业，只有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所以难怪有的人他们就不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少数的人，这些人乃是以色列剩下的人，或者说零头，剩下的零头，但是他们居然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亚伯，我们知道说这个马丁路德、加尔文还有茨威里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也是这样。所以呢，撒底乃是余数，是剩下来的，所以可见的的确确神在那里做恢复的工作。不过呢，这个七个比喻里面第五个讲到宝贝的比喻，你看这个比喻里面，那么很明显的对于这个主在那里兴起，这个马丁路德兴起加尔文有很正面的意义。所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两，就是说这个两个系列的预言我们要做个对比，然后彼此参照，我们就可以得着就能够明白这些预言怎样应验在圣经里面。那么关于撒底呢，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的话，很明显就是那个宝贝藏在地里的那个比喻。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这个人当然是我们的主，不要忘记。你从第一个比喻开始，那个主角永远是我们的主，所以千万不要把换成我们。那么当然除了那个妇人，除了这个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那么这个很清楚不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但是在其他的地方，你看一个最自然的解释是指着主来说的。那么这个宝贝是什么呢？这个宝贝给我们看见说，如果就做预言来说，表示说他有一度好像被隐藏起来了，但是后来呢又发现了。 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教会经过那么长的历史，是什么东西是藏起来了，后来又发现了呢？那么这个就是主在十六世纪借着马丁路德他们所做的。我们说借着马丁路德也好，茨惠利也好，加尔文也好，那的的确确他们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么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天国的道理，因为除非是这个道理，我们不可能得救，天下人也没有靠着他的名我们可以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了，经过教会两千年来，好像这个真理都已经被失落，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又把它发现出来。那原因为什么？原因老早主在十字架上就买了这一块地，所以主的旨意他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会因着教会被掳到巴比伦我们的主就失败了，没有。大家不要忘记那个代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老早付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觉得马丁路德很了不起，因为他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那实在说来，从那个环境来讲，实在是很了不起。先想看弟兄姊妹，这个马丁路德有什么勇气？教会多少年，一千多年，一个是长期的传统，黑的都变成白的，大家根本就不能分辨。而且长期以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你可以在那里讲说因信称义，但是你今天你敢不敢离开教会？不敢。为什么？因为多少年来已经有一个教训，就是你离开教会就没有救恩，你一离开教会你就一定是个沉沦的人。所以到底马丁路德，我们说过刚开始的他只是为了福音的真理，为了救恩，很清楚他95个宣告那完全是为了救恩，因为那一年刚好是万圣节的时候，那么大家呢都到那里去膜拜，有很多很多的迷信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在那大教堂的门口就贴了95个宣告，那么的的确确是把福音的真理传扬出去，而且没有多久印刷术就有了，所以很快的你看这个很快就传到欧洲，所以主实在是利用，实在是用马丁路德。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起头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意思要离开那个时候的教会，是不可能。但是后来经过2年3年，他在主面前寻求读主的话，然后他才看见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就是原来教会已经被落到巴比伦去了。而且从他的良心里面，当他读启示录，他觉得那里的敌基督事实上是出现在教会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觉得我们觉得主的呼召说你们应当从巴比伦出来，所以他果然照着那个命令，等到这个教皇的这个命令送到的时候，他和一般弟兄姊妹真的就到城外去，就把那个就教皇那个御史就把他烧了。从此以后呢，他们果然和巴比伦就一刀两断了。所以在这里不只借着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也恢复了教会的纯洁。所以感谢主，你看这都是主借着马丁路德加尔文的的确确把得着诚心，那么本来教会经过了那么长的黑夜，现在终于慢慢看见曙光了，然后现在的光呢是越照越明。那么就着这个马太福音第5个比喻的解释，很明显给我们看，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好像那个宝贝就是天国的道理因信称义，你看好像被隐藏了好久好久，多少年没有人过问，多少人根本以为没有这个东西，因为已经现在完完全全像巴比伦一样。如果你要希望你需要积一点的功德，那么然后那些寻道者功德多得不得了，然后用不完，然后把它存在教会，人家存在教会的一个银行里面，那么现在教皇到时候就能用那些功德赦免这个人的罪，赦免那个人的罪。所以现在人罪得的赦免，不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乃是因为这些人他们都积了好多好多的功德。那么今天如果你要为你自己祷告，要希望你能够从1800的炼狱里面出来，也为了你亲人从炼狱里面少受痛苦， 那弟兄姊妹，你所要的就是要修习，要行善，你要有多少的施舍，你要念多少次的玫瑰，然后你才能爬到天上去，爬到天堂去。弟兄姊妹，这不是巴别塔的原则是什么？所以这个很明显证明说，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有一个何等重大的发现。我们觉得马丁路德看见了因信称义，还有加尔文他们对我们对教会的贡献太大了，但在背后最大的贡献乃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为着那一刻为我们命舍在十字架上，他的确是买了这块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主怎样把曙光带给教会。教会经过了长期的黑暗以后，终于露出曙光了。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还要再看一点这个撒底的情形。我们刚才正面的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到底这个在马丁路德他们背后兴起来，那么在圣灵的评价是怎样的一个评价，我想是很清楚的。你看见好像一个东西隐藏了很久以后，终于呢又发现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第三章讲的撒底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很有趣在哪里呢？有趣就是说，这个撒底教会啊，这里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当圣灵啊形容，当圣灵啊形容说话的人的时候，他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那么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这里有几个字很叫你觉得很熟悉？因为撒底教会立刻叫你想起以弗所的教会。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以弗所的教会，你看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手里拿着七星的，到了撒底呢也是拿着七星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错，以弗所教会可以说是最靠近五旬节的时候，但是很可惜它坠落。所以主告诉他说，你从哪里坠落的，你从哪里坠落的，你就要从哪里起来，你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所以很清楚的，这个以弗所教会的的确确他是从哪里坠落，他失去了基督的爱，他应该要悔改。所以你看主对以弗所说，你要悔改。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很明显是靠近使徒时候的那个教会。那么然后呢，到了士美拿，然后到了别加摩，然后到了推亚推拉，慢慢就被掳到巴比伦，当然越走越远。但是现在到了撒底的时候，你看又回到以弗所。以弗所说手里拿着七星，现在这里也说七星，你看见吗？这证明是回到那条线去了。那不光回到那条线去，现在呢圣灵要加上七灵，因为七灵乃是圣灵打发到普天下去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圣灵要做这个工作的话，现在你看见神的灵需要在教会中做工才可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读教会的复兴史，一定和圣灵的工作发生关系。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和以弗所相同的是七个星，但是现在呢，因为经过了那么长的黑夜，如果圣灵要做挽回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的话，那你就看见那个加倍的灵，现在不光是加倍的灵，你记不记得以利亚乃是把双倍的圣灵给了以利亚。为什么？因为以利亚所在的时代是个比以利亚的时代是更艰难的，更弯曲，更邪恶，所以你看他需要双倍的圣灵，你看见吗？这个是以利沙。那么同样的，现在不是双倍的圣灵，现在是七灵。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可见当教会经过那么漫长的黑夜，那么 起头圣灵几乎都赶不动了，对不对？人脉赎罪券表示圣灵一点的地位都没有，反而是飞鸟在树上很有地位。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不是双倍的圣灵，不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圣灵。现在你看见，无论加尔文，无论是这个马丁路德，无论是词汇里，无论是后来的像 John Knox、约翰诺斯这些人，你看见这些人感谢主，神七倍的神那个七灵实在他们身上工作。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教会曾经经过了何等的涂炭，教会曾经离开神的旨意何等的遥远，现在呢需要圣灵七灵来做恢复的工作，来做收拾的工作。所以这就为什么不光是讲七灵，而这样讲的七个心。那么不止如此，你如果读以弗所的话，你看见吗？第四节，第二章就写，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么同样的口气你读下去的话，你看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怎样，又要遵守。所以你看这里讲回想，启示录也讲回想，前面讲回想的，你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说撒底的难处和以弗所难处是一模一样的，他需要回想，回想意思说你要回到最起初去才行。今天的难处就是他是回头了，他是恢复了，但是呢还没有回到起初去，你看见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呢，如果你若不悔改，我要怎样怎样，在这里也说你若不进行，我要怎样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看的话，是圣灵主对以弗所书说，以弗所教会说要悔改，对撒底教会说要悔改。所以一面你看见圣灵做了何等大的工作，你看见为着这个工作，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为我们付了最大的代价，叫我们现在能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感谢主。但是好像圣灵在这里叹一口气，好像主在这叹一口气。那叹那口气是什么意思？你去读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不大明白这句话，我们需要用历史来解释它。我们如果真的看见神从十六世纪一直做到今天，你看见说的的确确这是撒底的特点。撒底的特点是什么？撒底特点就是说，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死的什么意思？就是缺少生命。那不止如此，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撒底的光景呢，好像慢慢要衰微，慢慢要枯萎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撒底的特点。那然后主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但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没有那个宝贝的比喻，如果没有第五个比喻的话，你会觉得好像这个撒底一无是处，没有这件事。你看见撒底的确是神借了他开了许多很重要的头，但是问题都是有头没有尾。你看见神他所要的是完全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表示说每一样主都开始了他的工作，但是每一样主都没有做到他满意为止，主没有做到他满意为止。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在人面前很可能很完全。如果你从人的角度来看，甚至于从人的角度来看马丁路德，从看加尔文，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很满意，很满意，感谢主。但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是高标准的，他对他的教会是永远采用，永远是采高标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巴不得我们的长进，巴不得我们有了个头我们更有尾，刚开始开得好， 开始开的美，开始开的非常壮烈，但是他希望这棵树是欣欣向荣的，不是到一个时候慢慢就衰微，慢慢就枯萎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读教会的复兴史。这就是你看见说不错，的的确是十六世纪带来个很大的复兴，但是呢，它慢慢又萎下去了，所以需要再复兴。所以好像啊，你读今天教会的历史，一个复兴运动来了，又有一个，然后又有一个，所以有贵格的运动，有圣洁的运动，有威斯利耶汉的运动，有敬虔派的运动。那弟兄姊妹，这些运动从哪来？很明显是圣灵的工作。那就是等到你看见这棵树慢慢慢慢要枯萎了，你看它又起来了，慢慢慢慢又枯萎了，它要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撒底的特点。你如果不明白圣灵的解释，我们光读圣，光读历史就读不明白。那这一点，我看我们一定要紧紧地记牢它。那不止如此。这个第四节，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这里啊还有几名，几名中国人，这个名啊，几名可以指几个人。比方说这个雅各，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七十个人就下的埃及，那么在希伯来用的是七十个魂，因为圣经是用人的魂，因为魂它主要的特点活泼的魂来代表他这个人，所以圣经永远是用一个魂来代表他这个人的。所以现在有几个魂就代表几个人，像中国从前很穷很穷的时候，那么你要想知道说我所背担的这个家庭到底有多重呢，你就要看这个家里有几个嘴巴啊，所以我们说一家八口一张床，这是很悲哀的话形容了。那这是表示很穷很穷。那么一家八口，为什么这个八个嘴巴你需要把它填满？那么中国人穷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算人是用嘴巴来代替一个人的。那么在神的眼光中也是这样。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主不是说你们还有几名未曾，你看几名这个名字，我们普通会想到什么？我们会想到的就是几个人，对不对？我们是有十二名或者十六名人士，这是表示十二个人士。但是其实这里在原文就是名，就是名字，别忘记，这里名字变得很重要。所以前面是按照你名是活的，你看见。所谓的改革 Reformation 的确是轰轰烈烈的，没有错，按照名是活的，所以名是很重要，在这里名并不是不重要，你看见吗？但是他说这里还有几名，是还有几些的名字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可见这些人什么是教会中的得胜者。所以下面说，凡得胜者必这样穿白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撒底教会历史的时候，现在有几个重点我们要抓住。第一，他怎么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死的；第二，他怎么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第三，那么在撒底教会里面到底哪些人是得胜者，哪些人是穿白衣的。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读教会历史，你看你圣灵给我们很重要的钥匙，我们才会明白这个教会历史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演变，然后现在我们去怎么解释它的。那读撒底是如此，你如果仔细读菲拉切菲亚，你发现菲拉切菲亚跟士美拿刚好是配对，你看见吗？所以那到士美拿配对，然后老底家呢和什么别加摩也是配对。那我们没有时间详细去看它。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七个教会，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到了推亚推拉，可以说教会已经堕落到谷底去了。我实在很不愿意用堕落这两个字，好像我们在批评别人，其实我们是说自己。弟兄姊妹，的确教会堕落到谷底。你想想，一个教会到一个地步，卖赎罪钱，一个情形到了一个地步，结果你看不明白就会，这是羞耻的事。所以可以说不能够再低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好像经过那么多年天国的道理被隐藏了，但是感谢主是找到了，发现了，我们主老早就付上那代价。所以感谢主， 现在你看，你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我们终于又往前走一步了。那普通我们讲到这个萨迪，讲到这个改革以后，就是讲到宗教改革以后，或者讲到 Reformation， 讲到马丁路德以后，我们很许多时候把重点呢是放在马丁路德身上。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真的要看全貌的话，一面当然从马丁路德说起。那马丁路德就说他的贡献来说，对教会的贡献来，第一，他当然给看见，但他的的确是第一，他给了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那这是了不起的恢复。那第二，他的确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那第三，我们知道说是他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阶层都是祭司，我们与神之间没有居间的阶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这是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的。但等一等，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马丁路德心中痛苦，他不是没有，他所看见的光比他所实行的多得多。他知道我们的主说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马丁路德讲因信称义，但是不到一百年，你要问说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活出因信称义的情形呢？这是马丁路德非常痛苦的地方。我们已经讲过了，你看见吗？马丁路德知道说教会尤其在一起波饼纪念主的时候，只包括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不包括那些外面的人。但是他们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因为从前你在罗马天主教，你在这个从在罗马帝国里面，你只要生在罗马帝国，你就是基督教里面，你就是教会里面的人。那么现在呢，不是世界的教会的，现在变成国家的教会，你只要生在路德，生在德国，你很自然的你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马丁路德他当初改教的时候，你看见是枪和炮帮助他的，是那些皇帝和诸侯帮助他的，所以一面来说不错，他是在那里改革不错，但恢复真理不错。但是你想想看，这些皇帝和诸侯的梦跟他做的不一样，他们长期的在这个教会黑暗的时候，他们受了许多的苦，他们当然希望能够挣脱罗马的控制，他们巴不得如此，所以大家做的梦不一样。但是最后的结果怎么样？结果的的确确，这些枪和炮，这个政治的力量的的确确是神用马丁路德，结果他的的确确开创了一个局面。那感谢主，一面真理恢复了，那另一面教会慢慢就离开了巴比伦。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过了，从前你看见是败子麦子没有败子，现在呢也是麦子败子。为什么？只要生在德国的，只要是生下来的，就是教会里面的人。所以马丁路德知道这是不对的，你真的讲波饼的时候，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有份于那个饼杯。所以他有一度曾经这样，他说哦，我巴不得能在大教会里面还有小教会，那个小教会才是真神所要的。他所谓大教会指的路德会说的，那么他的小教会指的那些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说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是呢，因为现在你延续了从前的历史，大家要的根本不管教会的纯洁不纯洁，大家的习惯继续延续下来，从前怎样现在也怎样，不过现在把偶像拿掉了，不过现在把很多东西拿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无论如何，那个延续性还是习惯性大家还在。因为实在说来，这些人做的梦和马丁路德不一样。马丁路德希望说教会真的的确能完全得到复兴，教会的的确确真是包括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他办得到吗？他办不到。他不是讲每个人都是祭司吗？但事实上你看，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个肢体都动的话，但是那个时候马丁路德自己知道很清楚，到了每一个主日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从前你看每一个大教堂都是满满的，现在你看见也是满满的。但是现在要问一个问题，现在要问一个问题，说有哪几个肢体在那里活动的？如果一个肢体有一半是不动的，我们说这个肢体是瘫痪的，是中风，是瘫痪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马丁路德心中的痛苦。 他的确看见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他的的确确看见这个因信称义。但是你可以讲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你要问说到底在路德会里面有哪几个人有因信称义的行为或者他的生活。所以如果用主的话来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你有因信称义的真理，你有没有因信过称义的行为和果子呢？今天你有众人都是普遍祭司，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但是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敬他的功，是每一个人都来到主面前的，还是长久以来大家依靠惯了有一个居间的阶级，现在不错，我们理论上我们与神中间没有居间了，但是是不是大家还是懒惰，觉得从前本来大家都是爱世界，因为教会这个世界有前途的，因为教和世界是一样的嘛，所以现在你在教会的前途就是世界的前途，你只要到了教会你就到世界里面，整个世界就是你的，那如果你忙我忙，谁来管教会的事情呢？那当然只有少数的人去管教会的事情，那从前这样的依靠现在你忽然换了行得通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马丁路德他所看见的绝对比他所实行的不知道多多少，但是呢他一直，你去读他的传记，你去读他里面的感觉，你就知道他的确看见了，但是办得到办不到，有的地方办不到。所以按着名义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么还有呢，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开头都是轰轰烈烈，都是实在主做的，但是接续不行，下面这个持久不能持久，没有多久好像就慢慢就枯萎了。所以如果大家读教会历史的话，等到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改教以后100年，那教会可以说完完全全死沉，道理都很对，跟从前不一样了，从前连道理都没有，现在道理完全是纯正的道理，是纯正话语的规模，但是你看整个教会死了，整个路德会你如果到那里，那就是变成外面的一套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头怎么开的，你要怎么结尾的，不是主所要求的乃是高标的，你要主对他的教会是一直要到，除非我们完全他不满意的。所以弟兄姊妹，在现在我们要，所以一步一步你就可以看说，这个就是发生在路德的身上。那当然后来路德的影响很大，路德影响你知道说路德这个德国的北部和荷兰，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路德会的，那么其他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改革宗。所以我们要记得讲到改革宗的时候，就重点的重在和加尔文发生关系啊，这一点很重要。那原来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主在这个英国啊，不是，主在这个欧洲，他不光在德国工作，结果你看他在瑞士也工作，所以最早一个德国一个瑞士。那么这个瑞士呢有两个世界，靠近苏黎世 Zurich 那个地方是个德语的世界，那么靠近日内瓦呢是一个法文的世界。所以你看瑞士它事实上是分成两个世界，那么这两个世界神兴起了两个人，感谢主，在日内瓦呢神就得着了这个加尔文，那么然后在这个德语的世界就是苏黎世呢就得着了 Zwingli， 就是茨惠里弟兄，他们是在茨惠里本来也是个祭司嘛啊，他结果后来他也得救了，然后主真的给他亮光，主在这个苏黎世那里工作。所以大家如果到瑞士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靠近德语的世界就靠近 Zurich 那个地方，那么靠近到日内瓦你可以说就已经到了法语的世界，那么大概这样。那么当初呢，我们知道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我们晓得这个加尔文呢是在法国，而且在巴黎那一带。那么有一班弟兄们，他们看见亮光了，他们的的确确看见因信称义啊什么等等。那包括巴黎大学的校长在里面。那么慢慢的，这个逼迫就来到了。逼迫来到的时候，那么他们受逼迫的时候呢，那么当然教会中就散布一种的说法，就是说这些人是无法无天，是无政府主义的，所以他们到处被误会，到处被追赶。那是加尔文他觉得他有责任，他应该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实在不是无法无天的，他们实在是为着真理，他们实在是为着信仰。所以呢就在 这个他26岁的时候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那到现在还是很重要的。这本书可以说，从神学的角度来看，那这个是没有话说的，是个经典之作。那么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要义》，啊，《基督教要义》。那么这本书是26岁，然后没有多久以后，那么就传递出去了。那么所以很多人就因着这个缘故就看见亮光。那么今天呢，你如果要明白到底加尔文是对于福音真理怎么认识的，你看那本书就很清楚了。他起初不在日内瓦，他后来觉得他自己才26岁，所以他需要更多的深造。他多半都希望到哪里，到这个一个地方叫 Strasbourg 是很有名的，那一带是很有名深造、属灵深造的地方。比方说，我那里就出了很有名的这个最大的奥秘派，叫做 John Tauler， 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他觉得他要追求他的学问，希望能够深造，所以他就一定要到这个那个，一定要到这个 Strasbourg， 再到那一带去深造去。所以他就经过日内瓦，他大概住在旅馆里面。结果因为他的那本书啊，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 reformer， 他的名字叫做法拉尔。这个法拉尔呢，他实在很有能力，所以他就为主，他就传讲这个道。结果讲了以后啊，结果很多人，因为那个时候日内瓦只有13000人。但是实在主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你知道圣灵工作，撒旦也工作。你如果讲到偶像部队，要打碎众偶像。有的人是为了真理的缘故，觉得我们不应该有偶像。但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或者那些向来不满现状的人，他们就趁这个机会，他们就鼓噪，也和你一起呐喊。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日内瓦曾经有过一阵骚动，你没办法把它平息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呢，法拉尔非常的痛苦，他就找到了这个谁，找到了加尔文，他希望加尔文能够留下来，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你看这里有很重要的需要，你应该留下来。”但是加尔文很告诉他说：“他说不行，我呢一定要深造，我一定再继续深读书才行。我现在太年轻，我根本不能胜任这件事情。”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老弟兄，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有相当年纪了，他就板起他的面孔，然后就很严肃的就对加尔文说：“他说愿神咒诅你的学问，愿神咒诅你所读的书。”那句话倒是把加尔文弄醒了，他觉得这句话是神对他说的，他真的就留下来。留下来以后，感谢主，主就借着加尔文，你看他也是在那里传扬啊，慢慢你看。整个这个日内瓦等于就翻过来。那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信主了，但是起码你看见整个的舆论也好，整个的这个大家的倾向也好，大家绝对是倾向这个恢复的，没有问题，他们绝对不愿意再留在从前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加尔文在那里的工作。那么感谢主，他每个礼拜大概讲17篇道。我如果记得不错，礼拜天大概是早晨一堂，中午一堂，晚上一堂。我们现在是所谓三堂是一个人讲，他那个时候不是，他那个三堂是我们现在三堂不一定一个人讲，但他那个时候是一个人讲，你看见吗？而且讲不一样的，所以一个礼拜他一定要讲17篇的道。那么的的确确，整个的日内瓦好像都被福音化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就做果效来说，你看见好像加尔文呢拿得出成绩来。你如果看见福音怎样的福音化整个的日内瓦，那么这个是很明显，你看见福音能够的的确确能改变。你看这个完全是传道传出来的，不要忘记，就的的确确是加尔文的时候主实在用他，神实在用他，然后呢的的确确是把这样送出去。所以加尔文后来就变成一个模型，因为他有主的同在，所以所有羡慕改革的人，所以不愿意留在原来的情景底下的人，他们都到日内瓦去。到了日内瓦，他们都从日内瓦得到帮助。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日内瓦很注意教育，属灵的教育。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今天呢，这个欧洲欧美注意教育和日内瓦发生关系，这点很重要的。 所以因着这个，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这个的确主祝福日内瓦的工作。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个加尔文他就觉得，这个福音既然能够把这个福音既然能够把一个城都改变过来了，所以呢，因为他曾经受过谁的影响？他曾经受过这个受过这个奥古斯丁的影响。我们和说过奥古斯丁呢，是当他在世的时候，他亲眼看见西罗马帝国王国对他刺激很深，他认为说神的国度是不能毁灭的，所以他认为说神的国度一直到永远，所以他就给所谓的这个罗马教就给了个理论上的架构。我们说这个奥古斯丁功过攀参半，对教会功过参半，就是说这个福音真理来说，讲到我们都是罪人，讲到一切都是恩典，讲到神在创世以来预定我们，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是特别是我这奥古斯丁的功。但是奥古斯丁的过呢，的的确确是他给这个新，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说，你这个世界上有君臣，有君王，有大臣，现在你看见说教会里面也有君王有大臣，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罗马帝国的延续。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奥古斯丁就相信说这个千禧年呢，现在就开始了。你什么地方把福音送出去以后，你现在就开始，而且呢，根据奥古斯丁的说法，你可以勉强人来信主，因为他就根据主耶稣那句话说，你要出去勉强他进来。结果根据奥古斯丁的解释，就是你可以用武力的。那不要忘记，后来的异端裁判所就是根据他这个理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你看见吗？如果人，所以你就明白主说你们都是弟兄。所以现在后来为什么教会会世界化，教会会犹太化，很清楚的，是因为罗马帝国不见了。那么现在人要看见的是一个另外一种代替品。那么结果呢？你看见因着福音送出去以后，那么好了，这就是神的国临到地上。那这样的话，那么圣经所说的千禧年千年国呢，已经出现了。所以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呢？等到一千年以后，主耶稣就回来。所以根据奥古斯丁的这个理论，那么主后一千年，就是现在的一千多年前，那么主应该就回来了，主应该就回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国度的时候，讲到千年千禧年前千禧年后。那千禧年前就是指着这个主耶稣回来以后才隐性一千年，千禧年后是指着一千年以后主耶稣才来。所以弟兄姊妹，所谓千禧年后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奥古斯丁来的。那么如果你接受这个思想，你一定要参与政治，你最好是参加选举，最好是影响整个的局面，把整个的国会把它改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思想后来一直在改革宗里面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改革宗起头讲到这个到底千禧年前千禧年后还是无千禧年这个看法的时候，很明显他们是千禧年后，后来慢慢转成无千禧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明白了，弟兄姊妹，这个和日内瓦的经验有关系。日内瓦的经验是个成功的经验，所以呢，加尔文就认为说，如果可以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制定一些法律。这些法律呢，就完完全全照着圣经的。所以你看见不？当然不可以杀人，不可以等等，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而且呢，应当守安息日。那么什么是安息日？就是主日就变成安息日。那么很多事实上应该是约束基督徒的，现在也约束那些不信的朋友。那就是慢慢慢慢，你看看这个城就变成基督化的城市。换句话说，现在不是教会世界化，现在是世界教会化了。那么这个梦是谁的梦呢？这个梦当然是加尔文的梦。那么不要忘记，后来证明很多时候加尔文是成功的，因为的的确福音到一个地步，的确能把一个地方福音化了。那么现在是不是根据圣经，你就可以把这些法律就套在他们身上？那么他们认为是可以这样做。那么怎么办呢？所以需要一个制度，叫做长老制度， 不过这个长老制度是选举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些长老严格说来不是教会的长老，严格说来乃是这个城的长老。因为如果所谓政教合一，所以如果这个城和这个如果教会是一个的话，那当然是不分的了。所以呢，但是事实上当初加尔文的想法，就这个长老呢，事实上是管理这个，是处理这个城里面的长老，所以呢是大家选出来，是代表那个利益的。但是这个是他的理想，可是最后读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还是变成官派。而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加尔文呢就夹在教会跟这个跟政府中间，市政府跟教会中间，他变成中间那个调停人。那么弟兄姊妹，慢慢慢慢就产生了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从前在黑暗时期有些悲剧就重演了。黑暗时期的时候，教会从来没有说我们杀过人，没有，教会从来没有杀过人，没有流圣徒的血。但是为什么圣经说他为什么说流圣徒的血？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教会可以设立异端裁判所，裁判好了以后，这个人是异端，但是教会从来不处死一个人，没有，教会就交给政府的担当去。所以你看见，如果教会决定了以后，教皇来决定，不是皇帝来决定，政府来决定。所以真正动刀的、真正刽子手当然是政府的单位，这是从前的故事。所以你看见说，今天教读到教会寻道史的时候，神的儿女流圣徒的血的，不光是罗马帝国。到了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你看见说许多神的儿女那个寻道的血是这么流的。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么原因就是这个就是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看得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原因是什么？那个原因因为政教不分的，你看见吗？那个、很明显给我们看，政治和这个教会和世界已经结婚了。所以现在不错，现在这个情形不同，从前是教会世界化，但是现在因为福音工作太好了，结果变成世界教会化。所以等到世界一教会化了，你看见世界跟教会也是不分的，很明显也是不分的。那么有一件事情发生，有一个法国医生，他从到了日内瓦，到了日内瓦来，他为了真理的缘故和加尔文看法不一样。那实在说来，他的的确在真理上有瑕疵，没有错。我们如果今天也仔细去，也可以瑕疵。但是那个时候，根据政府，如果因为你一切都照着圣经嘛，照着圣经，你不能讲异端的，对不对？你对要相信三二一的神，其实这个不是跟宗教、跟政治没有关系。这个如果你犯什么罪，这个不是什么犯道德上罪，不是，这个只是在真理上看法不同。那么结果呢？这个结果英卓和加尔文的看法不一样，那么然后教会的判定他是讲异端，所以最后还是活活的烧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种情形底下，一个悲剧在什么地方？你能够理解说教会最黑暗的时候这件事情能发生，你能理解说在罗马帝国底下这些事情会发生，你做梦不会想到说到了今天看了这么多的亮光，结果这些事仍旧能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没有掺杂。为什么按着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因为世界进来了就死了。不光如此，什么时候世界一进来了，什么时候就不完全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用神的话能够看清楚这些事情。那不光如此，神对人的要求是完全的。神不只希望人今天他的目标是基督，而且达到目标的手续和过程也必须是基督才可以。所以你不能够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神所过问的不光是你目标是对的，神所过问的是你怎么达到那个目标必须是对的才可以。大卫就是个例子。大卫起初以为啊，为了迎合那个时候的时尚，迎合时髦，非利士人呢，他们都是用牛车来运他们的偶像的，所以他以为这是最时髦的东西。 结果他就让约柜用牛车在那运载，结果没有想到牛是前蹄，结果你记得乌撒的手不是要乌撒不是要去扶一把吗？就会被神击杀了。所以大卫后来再也不敢了，一直等到后来大卫才明白，原来约柜不能用车子，约柜以抬约柜你不能迎合时髦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原来约柜是需要抬的。所以弟兄姊妹，几百年前约柜怎么抬，今天大卫如果要把约柜抬去，约柜抬到耶路撒冷，这是神的目的，这是目标是对的，但是神要过问的方法你要对才可以。什么时候方法不对，在神面前是不完全的。你目标对了，方法不对，这是不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呢？你会发现那个时候，我再说，就在马丁路德来讲，他的确改教成功了，但他的的确确是靠着枪，靠着炮，靠着正式的势力，你看见这些掺杂在里面，你看见这个方法不是完全圣灵的方法，的确有政治的干预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不单纯，所以它是不完全的。那不光如此，大家有没有想想过，等不错，这个圣彼得堂在教会黑暗时期的都是最大的教堂，无论到哪里，只要圣彼得堂一定最大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最后在这个以日内瓦，圣彼得堂当然是最大的。那后来贾尔文做工的根据点，他讲到最重要的地方在哪？当然在圣彼得堂。但大家知道，这个圣彼得堂怎么会跑到这些弟兄们的手里呢？本来根本是在神父的手里，本来在修女的手里。所以就怎么现在因着大家都起哄了，你看见吗？现在大家不管手续。最后你看见最后呢，你可以说现在仍就是那个圣彼得堂，仍就是圣彼得堂，你不过把偶像打掉了，不过把些东西拿掉了就是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方法是对的，这个手续是不是，如果是圣灵的工作，怎么会有肉体的掺杂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说过了，当法拉尔在那里日内瓦的时候，他为什么引起骚动呢？就是你看，总是有一些煽风，总是有一些推风逐浪，总是有一些趁火打劫的，总是有一些肉体的人，刚好趁着这个方便的时候，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德国的皇帝和诸侯是这样的，你看连日内瓦的那些人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工作，感谢主，是出于圣灵的，我们要说是出于圣灵的。但是你连那些读历史的人，所谓 secular history， 你去问到大学里面读历史那些，他们都告诉你说，那些方法还是世界上的方法。为什么？这里面到底还是有肉体的掺杂。所以弟兄姊妹，任何一个工作如果有肉体的掺杂，有世界的掺杂，在神面前不可能是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那不止如此，日内瓦成功还不稀奇，更稀奇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这个在苏格兰呢，出了一位弟兄叫做 John Knox， 约翰诺斯。这个 John Knox 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当他看见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他巴不得整个苏格兰能看见这个真理，所以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很大的祷告，Give me Scotland or death. Grant me Scotland or death. 你或者把苏格兰给我，或者把死给我。你看那多么雄壮的个祷告，神果然听了祷告，神果然把苏格兰给他。他受逼迫的时候到哪里去？当他受逼迫的时候，他就跑到日内瓦。他从日内瓦，他学了好多好多，好高兴，好开心。所以他的梦是什么？梦就是有一天，日内瓦这个模型能完完全全搬到哪里？搬到苏格兰去。但是不要忘记，日内瓦只是个都市，小都市，只是13000人那个时候。但是苏格兰呢是个国家，不要忘记，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苏格兰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片土地。那结果呢？你看，你等到 John Knox 从日内瓦回去以后，结果呢？我们发现，结果呢？你看见神果然祝福他。不要忘记啊，他绝对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在那里讲到这个救恩，很多人受感动， 很多人受感动，所以他传到最后，你知道连整个国会都受感动，所以国会就决定什么呢？就决定接受这个改革宗做他们的国教，或者说长老宗做他们的国教。那不要忘记，这实在是很大的一点。现在不是把从前的接受过来，不是君士坦丁是把整个基督教接受来做国教的，对不对？现在不是了。现在因着主在日内瓦做了那么多工作以后，那么现在整个苏格兰要接受这个，接受这个。那么一接受这个时候，当然了，你知道那个谁，这个结果呢？你看那些所有那些修士也好，所有修女也好，那么现在当然就失去他们的所有财产，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这个都没收，财产都没收，等等都没有。那现在当然很明显的，这些跟随这个加尔文信仰的人，很自然的，你看见吗？现在整个的苏格兰就转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本来路德会是国教，那是因为马丁路德的工作。现在呢，整个苏格兰也变成国教了，也变成国家的教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从日内瓦继续的影响，而且的确是复兴的结果。不要忘，有圣灵的工作，也的确有圣灵的工作。但是连什么呢？连这个连这个 John Knox 他自己都描写下面一段的话。我想这段话我要引他的话，所以我要把它引得比较准确。那他描写那个时候复兴的情形，的确很多人都接受。你看，因为这个东西是要大家都愿意接受，而且连国会都改了。你看这个圣灵一定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说过，圣灵做工，撒旦也跟着做工的。你看，你有一些人做另外的梦，所以你听他怎么说。他讲到那个时候的情形的时候，他说到处有人放火烧偶像，烧修道院和教堂，很多的圣品人员如神父必须离开，不可有告解，如果继续告解就要判死刑。这个死刑不是政府给的，而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民心浮动，只要不肯照着群众的意思，群众就随意动用私刑。那这句话不要忘记是 John Knox 亲口讲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民粹，这个不是民，这是民粹，你看见吗？那么很明显的 John Knox 知道这些根本是肉体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整个的苏格兰就变成了国家教会。所以如果你讲到苏格兰国家教会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不是路德会，这是改革宗的 Reformed。 所以我们要讲 Lutheran 跟 Reform 要不同，所以我们普通讲 Reform 就指的改革宗。当然现在还有一个方法叫归正，就是归正，有人讲归正啊，那是另外一个翻译，但实在就是我们习惯上历史常常用的就是改革宗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个东西可以实行的，不光是在日内瓦可以实行，而且呢在整个苏格兰也可以实行。所以这样你看见说这个教会跟世界又连在一起，不过是另外掉个头，不是教会世界化的，现在是世界教会化的。那么现在你看见在日内瓦是个城，到了苏格兰就变成一个国家了。所以现在你要制定法律，怎么制定法律呢？当然根据圣经制定法律啊。所以现在只要圣经所说的一定这样做的。那我们美国很清楚，你如果来到美国，大家知道美国当初是什么人来的呢？最早立国跑到这里来的那些人是谁呢？通通是改革宗的人，或者是通通是跟随加尔文，得过加尔文帮助的人。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他们在欧洲没有完成那个梦，到美国来实现这个梦。所以大家就知道说，美国的确是以什么来立国？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这个宣誓的一定要安顺在圣经上面，就这个道理。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现在最有名的常春藤学校，当初根本就是基督徒学校，像 Harvard， 像这个 Princeton， 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改革都是最注意教育的，可以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确是最注意教育的。 那么所以你看的的确确他们就把他们的理想也带到了美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长的时间礼拜天不可以买东西，没有东西卖，你要买也不行。我那人呢，因为不大懂得到了美国以后住在一个人家里，我们不晓得他们把礼拜天当作安息，所以早晨呢，我那人还在那里洗衣服，就被骂了一顿，怎么违反安息日。后来我们才懂，哦，原来这样要很小心。那你最好礼拜天不要坐飞机回到你到 JFK， 没有人会去接你的，因为大家都守安息，没有人会接你。那这个可能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不大有这个感觉。你如果知道长期今天的过去，现在的欧洲还是如此，欧洲长期在这个影响底下，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都是日内瓦的影响，很清楚都是日内瓦的影响。所以很自然，在这个思想里面，你一定要参与政治。很自然，在这种思想里面，就是说，我们也借着福音，能把这个地上就变成了我主的国，变成千禧年国，然后我们主耶稣才回来，明白吗？所以一直等到弟兄们起来，到了十八世纪，地主兴起，到了十九世纪主兴起弟兄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才有一般人起来说，这个世界没有希望，这个世界一直要等到主回来才能引进千禧年。那如果你正确读圣经是如此，你去读圣经本来就是如此，对不对？所以你要把那段圣经灵然解释很难很难的。向来这个加尔文是很仔细，他不敢随便的解释圣经，所以他这个新约二十七卷每一卷都有注解，就是启示录没有。而且他的的确是按照字面来解释什么，他不随意的灵然解的。但是很稀奇，等到他们真的读启示录，后来发生问题。什么问题？因为长期他们的思想就是千禧年以后，我们要借着福音，我们能建立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堂，然后呢我们的主就回来。那这个已经根深蒂固，这已经是他们根深蒂固的神学了。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很明显给你看见那里的千年国是字面的。怎么知道呢？因为那里的复活一定是字面。如果你把千禧年把它灵然解了，那复活也一定是灵然解。那弟兄姊妹，你不光把千禧年解释没有了，你连复活都解释没有。所以这是解经上很大的困难。想想看，加尔文是可以说在历史上几乎是唯一最照着唯一真的照着解经的定律来解经，最科学的解经。但是很稀奇，跟随加尔文的人，那为着那个周围的一直来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他认为说那个千禧年一定是灵然解的，把它灵然解。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才会，所以有人觉得这个才，所以才会要么是没有千禧年，要么就是千禧年以后主才回来。因为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如果千禧年真的有的话，就是旧约的所讲的。如果真的像旧约所讲的，那么那个千禧年，第一是非常犹太色彩很浓厚的，第二它根本带着很重的政治色彩，这怎么可能是属天的呢？所以人不能领会他，就认为说好，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灵然解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又牵涉到解经的问题。所以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为有这么多情形在那里，就是跟这些教会历史有关系，的确是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连谁都，虽然美国也成功了，那的确你看，你今年美国所以富有跟这个有关系，慢慢在这里有关系。所以早期的时候的的确确你看见是这个世界教会化了，那么因为教会在那里守安息日，所以全世界都要陪着守安息，不管他得救不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这一点，如果是福音化，是每个人都得救，但是你根据圣经很清楚的，这个撒在土，这个我们的主，连我们主去撒种，你看四种泥土里面只有一种泥土是完全接受的，所以你根据圣经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弟兄姊妹，你这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一个福音，根本是要改变每一个人，福音没有意思要改变这个世界。真正这个世界要得出改变，是等到我们主第二次回来，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个时候公义要得到伸张，那个时候正义 和平要得着，我要得着彰显。那现在你只要把最好的制度放在罪人的底下，你看见说不会成功的。所以我劝弟兄姊妹，有很多人罪心正直啊，如痴如狂。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会失望。原因在哪里？这个制度是很好，这是为什么你罪心的缘故。但你想想，你把制度放在一些罪人的手里，不好，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来第一次先要为我们定十字架，先要解决这些罪人的问题。世界最大的污染源就是人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清楚，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这个世界是不会好，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不是改良这个世界，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改变人，是借着福音希望每一个人都改变，都从黑暗转向神。那么等到千禧年国的时候，千年国来到的时候，那个是公义得到生长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有时间表，我们也要有时间表，我们的时间表应该跟着主的时间表，否则的话你会浪费很多的时间，你会做一个梦，我们的主不做的。所以教会历史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有主的祝福，感谢主，你看见头开的实在是很好，但是因为有肉体的掺杂，有世界的掺杂，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已经说过，连 John Knox 他自己都承认，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情形，到处放火这种情，这个怎么会是圣灵做？这个不可能是圣灵做。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不就历史上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再说这个加尔文三个大的实验，第一个实验是日内瓦，第二个实验是苏格兰，第三个实验是美国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说，这个加尔文影响一直到今天是非常非常大。而且不要忘记，在这里的最大的本营，最大本营是什么呢？是 Princeton 啊。所以 Princeton Theological School 可以说最早最早一直是这个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据地，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但后来当然因着新派的缘故，所以就分出去了。那么有一班呢，就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到了这个Philadelphia 去，那就是所谓的 Westminster 啊。那这个就是我，这就是这就是信仰纯正的，就到就是福音派。慢慢现在你看见慢慢就走了另外一条路，那个路当就是新派的路。那不管怎么，这是历史。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美国，大家不要忘记，尤其长春的这些学校你看得很清楚，如果你要找改革中的东西，他们的文献的话，你可以到耶鲁去，你可以到这些学校去， Princeton 去，你一定会找到最全最全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那么同时另一面不要忘记，改革中也有很大的贡献，那就是在前一个上一个世纪，二十世纪最开始的25年，就是新派最猖狂的时候，那就在 Princeton 出了一些主所大用的人，所以才能力挽狂澜，否则的话老早就被挪走。今天我们能继续能维持今天纯正的信仰，我们实在感谢这班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读历史，你一面你看见从各方面圣灵给我们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所以现在清楚圣灵是怎么在，所以你看见在欧洲，在这里做，在那里做。那么英国是怎么回事？英国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不要忘记英国的实在是很重要，尤其是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许多的祝福跟英国发生关系的。那么英国很有意思，你看见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圣灵开始了，没有问题。加尔文是圣灵开始，词汇里绝对是圣灵开始，虽然里面有掺杂，虽然不完全，但是的确是圣灵开始。但是英国根本就不是从圣灵开始的，完全肉体开始，而且不是神起头的，是人起头的。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完完全全人起头的，那这就是英国国家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安利干会。安利干会是 Anglican Church， Anglican Church 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英国国家教会，因为 Anglican 就是英格兰嘛，英国国家教会。那么到了中国就变翻作圣公会， 所以不管怎么样，叫圣公会也好，或者安干，那么是说英国国家，那么这个英国国家会教会怎么开始呢？英国国家教会并不是像德国，也不是像瑞士。事实上呢，在这个英国整个的国家是一直受什么？一直受罗马的影响的。所以亨利八世啊，一个很有名的皇帝亨利八世，他是最讨厌马丁路德，因为觉得马丁路德是假异端，他完完全全和罗马站在一起，那是没有疑问。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长期他根本就是罗马的一部分。所以别的地方如果主开始工作了，英国可以说就是原封不动，根本等于是动也动不了的。那么后来怎么会有英国国家教会？英国国家教会如果国家教会表示它一定独立，它一定是从罗马里面分出来的，那怎么开始的呢？那是不是像马丁路德一样？是不是这样？就不是。原因就是因为亨利八世想结婚，他要结婚呢，他需要这个教皇的批准。这个教皇不说是也不说不，他教皇来个拖字诀，给拖了半天，他没有忍耐了。所以最后呢，他就运动国会，最后就颁布那个法律，就是如果英国国王在宝座上，他不光是英国国王的宝座，他也是英国国家教会的元首，变成两顶帽子。本来只是个国家的领袖国王，但是现在呢也变成国家的领袖。所以如果这个法律一通过了以后，那么他当然一面可以结婚了，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从此以后安利甘会，就是英国国家教会，就正式的诞生了。所以你看看，虽然就着整个的组织来讲和罗马没有两样，信仰来讲没有两样，他们完全拒绝马丁路德，完全拒绝加尔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所以你看见，实在说来，这就是亨利八世。所以我们说过，是独立的不错，那是政治上的独立，那是为着给皇帝方便而已。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他就过世了，过世以后他有一个儿子，16岁生了天花就走了。结果他的姐姐叫做 Mary 又回到罗马去，然后又把那，然后就又逼迫，因为其实亨利八世那时候还欢迎那些人从日内瓦回去，因为他们逃难逃到日内瓦就回去。结果后来呢，又这个Mary，所以他们历史上叫做 Bloody Mary， 就是他的的确确那个时候逼迫这些基督徒，尤其是跟着尤其看见这个福音真理的这一帮基督徒。那么后来呢，接下去他的妹妹叫做他的妹妹就不同，他妹妹呢结果又倾向这个改革，所以慢慢有的人被放逐了，他们就回来了。那不要忘记，就在那个时候，在英国国家教会呢就有了39项的告白，这个叫做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这很重要，很有名的。那么这个告白谁在那里起草的呢？ John Knox 在那里起草的。所以不要忘记，有的人告诉我们 John Knox 是第一个清教徒，所以今天清教徒对于真理的信仰的告白，对于真理的这个坚持，完完全全是根据英国国家教会他的39项的告白，那这是很有名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么这样就这样开始了。但是后来因着这个政治变来变去，那么结果你看见很属灵的情形也真的就变来变去。那不管怎么样，有的人他们终于回到英国，他们觉得不能在英国国家教会之外另外在另一个教会，他们觉得他们不能这样做。那因着他们不能这样做呢，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他们从日内瓦回来的话，他们就希望说借着他们的影响力，他们不造反，他们不另外另起炉灶，没有。所以他们觉得回到这个英国，虽然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会啊还是跟从前一样，不过呢，他们希望借助属灵的影响力，慢慢能让教会把它纯洁化，所以他们叫做 Puritan， 叫清教徒。我们从前以为清教徒是不喝烟、不抽烟、不喝酒，这些清教徒，这个也对。但是不要忘了，清教徒最基本的使命是什么？是要把英国国家教会把它纯洁化了。 比方说，本来呢，他们领圣餐的时候就要跪下来。为什么要跪下来？因为他们觉得祝福饼和杯以后，那么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呢就变成主的血，所以当然你要跪下来。那么有很多还要穿一些这个祭司的袍子，现在不可以再这样做。所以凡是从巴比伦来的东西，他们一样通通把它打掉。所以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乃是借着他们在里面，然后借着他们影响力，慢慢他就要到国会里面去。你看这个一直是那个思想。然后如果人多的话，那么到时候整个的这个情形就可以整个的就可以改过来了。不过大家不要忘记，这些清教徒一面是希望能够一切都脱离巴比伦的影响，不再有从前的影子，所有的影子通通把它去掉。那么同时呢，因为他们是主张长老制，所以但是英国国家教会是变成什么？是什么呢？英国国家教会和从前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呢是因为英国的国王做了教会的元首。那么从前呢，罗马的教皇做了教会的元首，所以事实上，那么现在完完全全一样。从前是怎样是枢机主教，现在通通是主教，所以他所采取的制度是主教制。主教制其实等于他自己不算，下面是主教，其实他所在的位置跟从前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叫做主教制。那么这些清教徒的人的梦是什么梦呢？他们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最后有一个结果是什么？整个的国家教会能转变过来，一面能够完全找不到那个影子，那么能够接受。而当然后来你看，经过法律啊什么的，就制定了告白嘛。所谓告白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呢，这39条啊，这个清教徒的信仰，就是日内瓦的信仰，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整个英国国教的信仰。所以不要忘记，今天不要忘记，就是说这个英国国家安利甘会的神学，就是信仰基本的信仰来说，和清教徒是一样，因为当初制定的时候就是从日内瓦制定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但制度呢还是主教制。所以他们希望到了有一天呢，希望整个的能够把它翻过来，最后能够翻过来。他们实在很有毅力啊！他们你看见，结果用他们的影响力，最后在国会里面是多数。但在国会多数，那么国会怎么决定呢？是决定不再用主教制，用长老制。那这个时候国王不答应怎么样？束之武力。这个束之武力也很奇妙。这些清教徒啊是经不起打，因为国家这个指国王带的军队啊是什么？是有马，是最好配备的。结果这个清教徒啊，现在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他真的打起仗来。所以我说现在也不管这个基础可以不可以打仗，不管了。所以呢，他们呢有的是像带着锄头就来了，那么实在说都是那些啊，就是这个散，就是根本不成军队的。不过他们有个将军叫 Cromwell， 很有名，克伦威尔很有名的。所以这个20000的军队个个都是清教徒。他打完战以后就是读经祷告完了就打仗，他不做别的事情。结果很稀奇啊，他们居然打了胜仗还不要紧啊，那皇帝呢反而被斩首了。那真是，所以后来所以你知道，那是从教会历史来说，那么终于呢清教徒呢就打了胜仗了。那弟兄姊妹，这个从表面上看来是得胜的，但你严格说来，你看见这种用这些方法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落下去，你如果去读英国国家教会历史，就这样的历史。那么这些清教徒呢是主张不离开教会，不离开国家教会的。还有一半的清教徒，他们认为没有希望，所以呢他们就觉得他不光没有希望，而且他们认为说不是主教制也不是长老制，他们认为每一个堂会应该独立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堂会主义，这也就是所谓的公理宗 congregationalist。 所以公理宗就怎么像这个 Scofield 就是公理宗的人。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写那个希伯来书啊，他的注解是有4000页，这是历史上最伟大一本巨著，讲到启示，讲到希伯来书，比圣经还要厚的。那么这一本的注解呢， 有一个人叫 John Owen， 这个 Owen 就是公理中的人。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因为不参加国家教会，不参加国家会损失很大。第一，你不能在你的子弟不能上 Oxford， 不能上牛津大学，有很多很多损失。所以如果你不参加，那么这些人后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叫 dissenters， 就变成了疑义者。有的人呢，他们就被放逐到荷兰去，很多人就被放逐到荷兰去。那第一批清教徒来美国的，就是这些疑义者。看见吗？他们是一个。第二批来的才是那些主张愿意留在里面的。所以事实上这是两一个叫一，但原则他们信仰上在各方面道理上他们还是属于搞改革中的。所以慢慢从那里以后就演变出来就所谓浸信会，什么独立，那么这个慢慢这个通通是所谓的这个独立教会，或者所谓的就是堂会主义的啊。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慢慢看这个教会的形态，本来是世界是一个的，后来一个国家一个，那么然后这些有的人他们觉得根据圣经呢，应该每一个堂会是独立的，那么等等等等，那么这个细节我就不去说它了。那么来到美国，我们刚才讲过，这清教徒是两班，但都是这个这样信仰，很明显是这样，是这样的两班，那么他们就这样的背主信仰。所以今天清教徒的历史如果在教会历史里面很明显的，你看乃是神对整个位置要，所以你看很稀奇啊，这个整个英国国家的教会头就没有开嘴，就不是圣灵起的头，不过呢圣灵还是用了这些清教徒做了挽回的工作，不过这个里面有掺杂，你看也有武力也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不是个完全的工作，但是多多少少你要相信，有的人的确是穿白衣的，所以我们相信说，在穿白衣的里面，有一部分应该就是清教徒。你看见有的人他们实在爱主，实在是敬虔，啊，那么而且他们对真理非常的坚持，那么他们觉得不能离开教会，但是呢，他们可以在里面做得胜者，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当然根据他们的理想。什么时候人数多了，那么这个又是那个又好像整个就又好像那个什么苏格兰一样，整个国会如果接受日内瓦，那大家就接受日内瓦，所以也是一样。然后呢，如果国会多了以后，慢慢的就希望能够转回到主教制。所以你如果读英国国家教会的历史的话，你看的就这些就是和清教徒中间这些历史，所以你的确能看见有一些白衣的。从那里的确有一些有一些人他们是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坚持要纯洁，不光个人生活纯洁，也希望教会能够纯洁。当然在他们的亮光里面觉得长老就是对的，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你不光是这个主教制要脱离从前的，不一面不跟随罗马，但是另一面的他们希望说最后能够转到日内瓦，这是他们的梦啊。所以你看见不管怎么样，他们的存心还是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的确是白衣服，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肉体，没有问题。不过呢，你如果读那些历史，你看那个清教徒打仗的历史也是蛮有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后来你看这个所以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就是因为教会历史经过这些东西嘛，那么有的人也慢慢就把一些东西都把它合理化了啊。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精神有的地方还是很感动的，对不对？如果他们非打仗不可，觉得打仗是出于主的话，那么当然打完了以后他们就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完了以后然后再去打仗啊，这就变成，那么你现在很少看见有一个这么整齐的个军队，他们的确是靠着祷告然后求主带领他们啊。所以这就是又是一段的历史。那么你这个不能完全从圣灵角度来评判它的，因为如果从圣灵的角度来看，那一切应该都是圣灵做的才对啊，不是人的手在那里做，也不是用政治的势力或者用武力来达成一个什么目的。但是你如果读这段历史的话，你的确感觉到这个头都开了，有的人的确是为着保持教会的纯洁，他们的命都舍了，但是呢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那么至于那些异义派的，你看他们后来真的为主受逼迫，你看见他们应该是属于那些白衣与主同行的。那我们今天呢，我想就说到这里，时间没有了，明天我们再继续。那么尤其呢，神对于路德在德国所做的，对于贾文在日内瓦所做的，在慈惠里在苏黎世所做的，神也有反应。所以我再说，神对英国国家的反应是清教徒，那么神对于尤其是这个日内瓦，尤其是日内瓦或者是这个苏黎世或者是德国的反应，那么很明显就是借助有一般的人，这一般人呢，我们称他叫做 Anabaptist， 就是崇敬派的弟兄们。今天如果大家到附近的 Lancaster， 你看有一般叫 Amish， 他们就是他们就这一般的人。还有今天我们听所谓的门诺会 Mennonite 也是这一般的人。那不要忘记，这一般人从表面上来，他们真的是要重新受浸，他们不像婴儿受浸，但事实上圣灵所做的比那个更深。那的的确确就是因为神要把他们带到完全，所以的确神兴起有一些人，这些人呢是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是为着把教会带得更完全。结果弟兄姊妹 Anabaptist 他们结果就为了主的缘故受尽许多的逼迫，这些人来到美国就是个证明。你知道说 William Penn 就是宾州，为什么叫宾州？因为有个人叫 William Penn， William Penn 这个人就是贵格会的，贵格会本来在欧洲就是被逼迫的，所以后来他就收容所有在欧洲被逼迫的。所以你看在这里为什么有门诺会，这里为什么有 Amish 这是所谓 Anabaptist 的人。从表面上来看，弟兄姊妹，好像他们在这里争一个受浸的问题，但其实不是。后来就是这一些的 Anabaptist 在荷兰和那个清教徒联络上了，这就是后来的浸信会。我想这一点我们弄清楚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见说，你看见在这个白衣的里面不只是清教徒，白衣里面很明显的你看见很明显的就是神也兴起了 Anabaptist。 我想明天呢我们再继续，如果我们明天好好的把它看完，如果照着主的恩典能看完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白衣的里面的的确神兴起了四班的人。如果你看整个的教会历史，整个撒迪的历史的话，那是很清楚的。我们为着这个的确要感谢主。那么每一班的白衣的人都是神的一个反应，都是神当这个一些树要枯萎的时候，你看见好像又注入生命又起来了，那又注入生命又起来了。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你看见撒迪教会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如果你所以你看见圣经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从这个四般不同的反应，很明显的神就做了恢复中的恢复，借着马丁路德，借着贾尔文是个大的恢复，但是不到家，你看你不完全。那么现在呢，神要带到完全的地步，那么这个就是神一直呼召得胜者的缘故。所以神呼召得胜者，他们穿白衣，结果能与主同行，那么结果圣灵就把他们的这个轨迹留下，记录就留下来了。那么这就是教会历史的一部分啊。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先说到这里。那么明天呢，我想我们下午和晚上，我们试着能在我们还没有把 Anabaptist 还讲得清楚，我们稍微要交代清楚。那么然后呢，我们要来看另外的两班人。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说哪些人是白衣人，那为什么他们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还有为什么他们按着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我想主的话是很准确，他给我们看他要爱之切则之深。你看见我们的主的要求是最高标准的要求，对我们来讲，如果像马丁路德的发现已经顶天了，加尔文的已经了不起了，但圣灵呢不满意，圣灵要的是最完全的，圣灵要的除非他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你看神还在那里呼召得胜者。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